天涛。你在北非待了几年？田峰。3年半。我是先在融资干，融资之后回了干部部，我又做了1年多干部部部长。田涛。还是副部长？田峰。那时候是部长，接的袁熙的工作。那次你去石家庄的时候，我不是被老板狂骂吗？那时候就出了点事，家里的事情。田涛。那次在石家庄见面，我还不知道你家中出了事。田峰。那时候也有些误会，也反映出我还是简单。其实那时候是家里有点事情，因为我家情况比较复杂，活得比较沉重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是独生子，他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也没跟别人说过。我母亲是医生，我父亲是教师，但后来分开了。我父亲又成了家，母亲一直一个人。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在宾县的山里面工作了很多年，后来调回来，人又要强，再后来生病了，一直和我舅舅生活在一起，我就经常回去看一看。当时公司让我去海外，我也没有说不去，就说给我1年时间把母亲安顿一下，这是要负责任呀，我如果就这样出去肯定有问题。正赶上我父亲那时候住院，我说给我点时间。当时这事我没说，现在想想应该多沟通，多跟老板讲讲的。我老觉得家里的事对我来说是个坎，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。我从小就是一个人，因为我没说，公司还以为我不愿意响应号召。后来公司理解了，我觉得老板挺好的，给我留了1年时间，我在国际融资又待了1年。我自己一直有个误区，老觉得是家事，不太愿意去面对。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挺难的。我父亲那年冬天就不在了，当时住院，他的病情没控制住，是肺心病，后来就不在了。母亲一个人，我就下决心在老家给他盖了一栋房子，在老家买了一处宅基地，就在我舅舅家旁边，请了个保姆，就把这事解决了。我父亲走得太急，也给了我一个教训，原来我一直想老人还得几年。田涛。那是2004年。田峰。2004年就那一年，我是内外交困，但后来我想了想，就咬咬牙，我又没有兄弟姐妹，总得面对。我父亲从住院到去世就是跨了那几个月，我想着这也不能耽误，赶紧把我老母亲的事解决了吧，就买房盖房。现在老太太还挺好的，离我舅舅家还近，老太太又不能自理，我得经常回家看看。我觉得老板人挺好的，知道这事情以后，虽然没说，但他说我可以经常回去看看。忠孝不能两全，但我还挺感激老板的，虽然他那时候狂骂我。田涛。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原因。田峰。后来他还问起，给了我机会。在国际融资过渡了1年，等差不多了，我就主动提出要出去。去了中东北非片区，在中东北非片区干了3年半，那时候还挺感激老板的。田涛。在那之前你没有出过国？田峰。没有出过国。放得下心了也就出去了，对各方都是个交代。忠孝难两全，咱得找个平衡点。 我觉得挺好的。老板给了个机会，其实是坏事变好事。那一年促使我下决心把这事解决了，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。后来老父亲走了以后，老母亲就一个人。现在我盖的房子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，又在县城里，在咸阳，离机场很近。田涛，你早说，下次你回去的时候，我跟你回去看看。田峰，下次你去，我请你来我家吃饭，我家离机场很近。老太太现在气色也很好，我就觉得回家看看。咱们陕西人家乡情结也比较重，回去见见老人，自己的房子一住也舒服，阳光都能直接射进来，他坐在床上就能直接晒太阳。我就觉得让老人过得舒服就行。田涛，他多大年龄？田峰，老人家1938年出生的，今年已经75了，身体还行，回去看吃饭干啥都好，就觉得有老人在就有个念想，回去了他好，我心里也觉得幸福，所以我还挺感谢老板的。田涛，好像孙总有一次跟我说过你的事情，他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很不容易的，前方作战，后方其实都有很多困难。田峰，但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，我还是很佩服老板。他虽然骂人，但他的人品很好，胸怀很大气，他的内心非常柔软。现在老太太气色很好，我回去看她，饭量比我还大。我们家像俱乐部一样，亲戚络绎不绝。老太太当年医学院毕业，分到兵线，争强好胜，而且人品特别好。他做医生，谁让出诊就出诊，经常还问那些农民有多少钱，不给他们开贵的药，有时还用自己的钱给他们垫付药费，与世无争的。其实要说起来，我从小没跟父母生活过，反倒是跟爷爷奶奶生活，但是年龄越大就越觉得要讲孝道，要对他们好一点。当时读老板写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，感叹人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跟不讲孝道的人打交道，这是我从小接受的家教。一个不讲孝道的人，连父母都可以抛弃的人，他能对朋友好吗？所以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，这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。这聊远了。田涛，很好，这都是背景。你在北非待了3年半？田峰，3年半，还是很有意思的。田涛，北非这一块你有没有感受最深的，类似于回款部这样的事情，类似于河北华为这样的？田峰，在中东北非片区这3年多，因为那里跨度很大，中东北非当时有10几个代表处，覆盖32个国家，而且穷的穷，富的富，条件很艰苦。我刚到半年，老板去了一次，在关键时候老板就点了几句话，我觉得很对。在中东北非这种地方，作为一个主管，明白公司对自己的期望很重要。我觉得我在中东北非得到的最大的锻炼，首先还是在战略上。就像我当年在河北，回忆起来，在河北时签了多少单不重要，真正有一点成就感的就是围绕着河北华为这条线，这是大家没想到的，或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，是我推动的战略举措。 我觉得这点收获比较大。而在中东北非，当时徐总跟我分析了一下，我后来也跟老板核对了一下，在那里确实是开阔了视野，我觉得比起在国内眼界开阔了很多。想想当时公司推动全球化的过程绝对也是正确的，如果不做，那公司可能就没有发展前景了。首先你要明白，公司把你放出去期待你做什么，不能走偏，如果走偏了会把整个组织带偏的。当时我期待着几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要产粮，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公司的发展在欧洲，中东北非是属于拓展，而欧洲属于高位市场，中东北非这一片是居于东方和西方之间，在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与我们是最匹配的，所以我们绝对有条件大规模发展，这是第一个背景。第二个背景是，由于石油经济的拉动，这个区域是有钱的，出去狂买牌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赶上这一波石油经济的红利。第三，有几个人口大国，埃及、土耳其等，我们的移动都没有进入，这是价值市场，一定要进入才有地位。第四，这相对是全球最艰苦的一个区域，所以我的情况是，既有打仗的机会，能跟全球高手过招，同时在艰苦地区还可以培养干部，所以我在打仗的时候既练本事又练心态，还要培养干部。我当时跟老板核对过，我说就这四件事情，老板认可。这四件事情还有一个配合，就是将来销售很多会产于区域外，属于干活产粮在别人那里，你要给我解决销售的问题。老板回来还是很强力的帮我推动了跨区域销售的问题，就是利益均分机制。我的工作主线就这四条线，后来给公司交答卷觉得还可以，尤其是在土耳其很有成就感。土耳其这个地方以前叫代表杀手，在这儿的代表全部都没有走出来，因为土耳其太特殊了，它是一个东西方结合点，土耳其人定位挺高的，自己认为属于西方，它是向欧洲看齐的，所以一直是爱立信盘踞的老市场，我们是没有机会的。当时我们觉得时机到了，为了打土耳其市场集结了全部片区的力量，过年之前我们在土耳其只有17个人，过完年我们的片区去土耳其办公一下子就到了200人，我们的重装旅全调到土耳其，因为机会一旦产生就要倾全部的力量上去。田涛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吗？不需要向上报吗？田峰，这些都是片区可以决定的，然后调人，各地区部无条件输人过来，都是代表和助理一级的。